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两分钟的圣经，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的计划。神的名字含有他的使命在里头。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玛利亚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这个词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拯救人，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拯救的意思。耶稣来了就是要拯救我们。我们都有我们的过犯，我们都生活在罪恶之中，耶稣来了要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连他的名字都含有这个消息在内啊，耶稣拯救。朋友，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参看上千的短文。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再来 www.smzg.org。
耶稣的降生。
玛利亚，你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很好，约瑟，我很好哎。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会太久了吧？是不是？
不会太久了，约瑟，不会太久了。
想想看，我妻子的光荣高于一切妇女，上帝选你做他儿子的母亲。
你要协助我培养他成人，使他能尊荣并且顺从天上的父，你会帮助我的，是吗？
当然，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的祈祷。
约瑟，我听到市场上发生了骚动，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你要不要同去啊？
嗯，好好，我也去。玛利亚，我到市场去去就回来啊。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罗马兵到市场上来呢？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嘛，我们这些拿撒勒的人。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
哎，大概有什么公告吧。
我奉罗马皇帝陛下来此颁布命令，朕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勒令天下万民，各回本籍，以便报名上册，计算人口。签此。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哎呀，我要赶紧回去告诉玛利亚。
定要动身到伯利恒去了，那是皇帝的命令。
到伯利恒去吗？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大卫家的，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卫的故乡去，那就是伯利恒啊。
那就差不多130多公里。而我身体的情形，
你想我们应该留在拿撒勒？
要是我们留在拿撒勒，罗马政府会找我们的麻烦。
很可能。
如果我们去伯利恒，恐怕来不及回来生孩子了。
那也很可能。
但是我们在罗马皇帝的管辖之下，顺从他的命令是我们的本分。
对，只要不与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动身了。
玛利亚，你的身体舒适吗？
还好，只是有些疲倦。
玛利亚，我实在爱莫能助。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伯利恒了。
我们到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实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但我想我们总可以在旅馆或朋友家里找到安身的地方。
朋友在伯利恒？我们在伯利恒有朋友吗？
我们一定会找到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你的身体状况。伯利恒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了。
可是有那么多的人。
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报名上册的。玛利亚，你的身体怎么样？
觉得很疲倦，而且好像快要生了。
啊，你最好还是在树荫下休息休息，我来找个地方安身。
不要，约瑟，我们一起去。
玛利亚，我想起在弥迦书里，好像记得弥迦曾预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
他就要降生在这里了，约瑟，不必多久了。
那栋房屋相当大，他们一定能让出一个地方来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可以在那儿降生。我马上回来啊。
安身的地方，我这儿早就住满了亲戚跟朋友了。抱歉，先生，不可能的。
我的妻子怀了孕，快要临盆了。
去，别啰嗦。
对不起，没办法。
我的妻子，
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不管谁是你太太，没办法。
没有，就是没有。
那儿有家旅社，他们一定有房间。我一订好房间就回来。
没有空房间，那家旅社也没有空房间。我们得继续到街的那一端去找找看，我们会找到。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歇脚的地方。
我们已经从街头去到街尾，没有地方好安身。
我们不可失去信心，因为上帝的儿子快要降生了，上帝会替我们找到地方的。
是，我相信。玛利亚，我想最好再回到那家旅馆，只有那里可能。
我已经告诉你了，每一间房间，每一个空位都。这是你太太？
是的，老板。
哦，哎，时间还有多久啊？
就差不多了，老板。
在这种情形之下嘛，我们要想个办法。可能房间都租出去了，连客厅、仓库都……哎，有个地方倒可以委屈一下的，在马厩里啊，有一间是空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稻草跟棉被啊。
可以，谢谢你，老板。
玛丽亚，我已经准备了休息的地方了。玛丽亚，好了好了，你的儿子生了。
感谢上帝，我们要按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夜，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天上的君王屈身来到人间，这是何等的爱啊！因为他是来拯救天下最穷苦的人的，所以他并没有诞生在宫廷，而是诞生在牲口居住之处。我们永远也不能度量他的爱的深度和广度。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上有异象发生。三位东方古国的星象家看到一颗明亮的星，就被圣灵感动，知道这异象表示有一位特别的君王诞生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这三位星象博士来到耶稣降生地区，向当地的希律王探问消息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研究这段史实，请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
当时的犹太王啊，叫大希律。这有一天呢，由打东方来了几位星象学博士，张口闭口就是有位犹太王要降生天上啊，他们还看见他的星了。这大希律一听，哟呵，去被他们找来。等人带到，大希律问话：我这儿有位犹太王要降生，你们天上还看见他的星啦？可有这样的事儿？来人不知深浅呢，回王的话：我们是通过观测天上星宿，进而推断人事。不瞒王说呀，此地确有王诞生的迹象。嘿，你看给大希律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为什么呀？你想啊，他本人就是犹大王，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明摆着不是自个儿家里头的。那大希律的前途，用今天的话说，那还不是要下岗啊？对他来说，哪有这样的事儿？是不是？是赶紧问。那这孩子父母姓氏名谁，家住何方啊？是生了还是怀着呢？就是不知道啊，不然怎么上陛下您这儿来问呢？哦，你们问我呀，可我也头一回听说呀。哎，你们这一无限二无所，可怎么找啊？那颗星既然引我们上这儿来，那必然也会把我们带到那地方去。好啊，那就有待本王查明之后再给各位高人一个交代，不如先下去歇息吧，多谢陛下。等送走了几位星象学博士啊，这大希律急了，是赶紧招来宗教领袖、民间文士，干嘛呀？这是，他总得先咨询一下，不是？那么这些个人呢，就相当于是他的智囊团。哎，把人找来之后，他开始问话：有这么档子事儿，我说你们怎么看呢？那几位东方人说的，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啊？这些个人打开经书，嘿，经书上可有这么一句啊，是说呀，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可要从你这儿出来呀。嗨，大希律不耐烦了， 我是问经书上那一位和人家东方博士说的这一个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儿？这我们可不知道。哎，达西律不耐烦了，你们平时不是好像什么都知道吗？怎么这件事儿我倒比你们还先知道啊？这些个经学教师、民间文士听了心说，哎呦，这我们这书到放矢啊，书到用时，这方恨少啊。大西律一看呢，问不出来，还得呀、啊、去问问人家几位东方博士吧，起码人家说着听上去还有点谱。于是把人家给找来了。哎呀，事情是这样，我们呢还不知道，你们要不然先去找找看，等找着了也给本王捎个信儿，我也好前去拜见呢。那好，我们可就告辞了。再说这几位东方博士离开西律王之后，四下里打听到了伯利恒，可找这孩子就难了，问伯利恒在哪儿好问。哎，师傅，请问这伯利恒怎么走？您一直走下去就行了，哎，一准就到。可问这孩子在哪儿难说呀，怎么问呢？哎，老家还再问个事儿，有个婴儿说话要生了，就是将来要做你们犹大王的那个，还知道在哪儿吗？那谁知道啊？哎呀，快想个办法吧，天可要黑了。大家伙抬头一看，哟，可不是，嘿，这一抬头，大家心说这下行了，看见什么了？行了，原来在东方天空中出现个那颗星。突然出现了，星往哪边走他们往哪边跟。来到一间客店的马棚，一抬眼，那颗星不动了。哎，就这儿，几位博士是拍拍尘土，是整整衣帽走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给看了毕恭毕敬啊。孩子已经生了，用布包着，在马槽里放着。约瑟玛利亚呢，在两边守着，安安静静。他们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生这儿了？”原来玛利亚到了马棚之后不久就生了，还好母子平安。几位东方博士蹑手蹑脚走了进来，先是问安。然后对着婴儿行了大礼，接着礼物献上来，黄金、乳香、墨药，接着对孩子的大人把自个儿的来历轻声说了一遍，众人是欢天喜地，互道平安。稍后几位博士悄然离去。这正是东方来客寻旧主，西律吃惊查经书，百思不解是何故，佳音传道得救赎。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尼，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它， 使他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这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ome,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赞美他、荣耀他都不为过。然而他却不自夸、不张狂，在生活中一直柔和谦卑，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一天，天使加百列在一名叫玛利亚的年轻犹太女子面前显现，告诉她她要从圣灵怀孕，以童贞女之身生一个儿子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会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先知以赛亚也曾经预言，有一个婴孩将为我们而生，他将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坚定稳固，必将永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位万王之王却出生在如此的平常之家。约瑟夫妇二人并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玛利亚出身于普通的家庭，世代靠种植和畜牧为业。约瑟虽然是大卫家的人，此时却是家道中落，与常人无异，他自己也仅仅靠木工的手艺过活。从古到今，主的家都是天堂，周围环绕着他作为神独生子理应享有的一切荣耀和权利，但他心甘情愿地抛下这一切，降世来分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他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理解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祷告中把你的每一个负担托付给他的原因。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他便把婴儿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为什么救世主出生在恶臭和污秽的马厩之中？为什么见证他的是他的家人和牧羊人，这些以色列社会阶梯上最底层的人？躺卧在马槽中，我们的救主就是如此的卑微，顺从父神的安排，以爱的方式来到世间。他不执着于属于自己的荣耀、权力、尊贵、大能，而是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来造福他人，让他人也能够分享到他们的好处。为了鼓励最卑微的人到他面前寻求恩典和怜悯，这位慈爱的救世主选择了马厩这个完美的地方来寻找他最卑微的羊群。马槽里的婴儿耶稣就是生命之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带给我们爱的生活，在人前不自夸、不张狂的态度，吃这粮的人将永远活着。你愿意接受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占据什么位置？你是否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是否愿意寻求追随他？今天就接受神将他的儿子赐予你，作为生命的礼物。
在哥伦比亚浓密的丛林里，过去藏了一支游击队，他们主要是以绑架人质和走私毒品为生，是南美洲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反政府游击组织。他们的武装暴力持续了50多年，造成22万人死亡，500万人游离失所。老百姓苦不堪言，都渴望内战能够早一点结束。游击组织的队员一旦加入，就终生不得离开，而且丛林通向外界的路已经被破坏了，他们像是囚犯一样，在没有办法辨认方向的树林中，跟着队伍被迫到处迁徙。哥伦比亚政府在和游击队交战多年之后，发现硬碰硬效果不彰，就决定改弦易辙，采用软性武器，针对他们的人性需求向他们呼唤。受委托的广告公司在2010年的圣诞节前，进入丛林深处游击队的大本营，在9棵几层楼高的树上挂上2000棵圣诞灯，一有游击队员经过，树就闪闪发光。树上的标语写着：“如果圣诞树能够在这里出现，你也能够回家过节。”圣诞节来了，什么都是有可能的。这次行动有331名游击队员投诚，相当于游击队5%的人数。2011年，广告公司在圣诞节前发动了“光之河”的行动，他们在6000多个发光的小浮球里放进了游击队的亲友他们写的小纸条、他们给的糖果还有十字架等等，然后让浮球在小河上顺流而下。当夜晚来临，游击队员在漆黑中都被那条发亮的河给吸引住了，他们弯下身捡起的每个球里面都有亲情的呼唤：“回家吧。”在那段时间，平均每6个小时就有一个游击队员退出。2012年，广告团队继续圣诞节的行动，他们在树干上贴了夜里会发光的贴纸，点亮了从丛林通向城镇的小路。他们也在附近小镇架设指向天空的光束，在丛林深处迷失的游击队员突然看到划破黑暗的亮光，顺着光的方向就走出了森林，回到了家人的怀抱。明亮的光带领一批又一批的游击队员走出了漆黑的丛林，离开战争，走向和平。2000多年前，耶稣来到世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人性的丛林里，到处都是让我们沉沦堕落的陷阱，像自私、嫉妒、骄傲、虚荣、贪心、仇恨、争吵，种种的欲望就像是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我们不得挣脱。有的时候心思清明，想要离开丛林，却很难找到出口，无可奈何又听从罪的辖制，打着不想打的仗，在悔恨还有绝望中浮沉，就像是那些终生被囚禁的游击队员。耶稣来了，他就像是那些在漆黑丛林中闪闪发光的小灯，不时地呼唤我们：“出来吧，回到我的怀抱，在我这儿，你的心灵才得以安歇。”他更像是那从天而降的光束，引导我们走出黑暗的丛林，让我们彻底脱离罪恶的捆绑， 走向良善、公义、慈爱的新天地。哥伦比亚政府连着几年的圣诞节行动，把数以千计的游击队员从黑暗的丛林带向光明的世界。他们也在2016年成功地和游击队签订了和平协议，常年的战乱终于止息。听众朋友，您也迷失在黑暗的丛林中吗？让耶稣的光带领您走出痛苦和迷茫，迎向充满希望的新人生。耶稣来了，什么都有可能。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君辉，在圣经里面，上帝一再的提到，那将来永远会长存的有三件事情，就是信、望和爱。而且在圣经里面，上帝不断的提醒我们盼望的重要。不知道在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您能不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上帝经常的讲到盼望这两个字？
觉得这个盼望啊，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这个动力，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有力，尽管呢有不同程度的困难，有的时候困难还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本能很可能就退缩，很可能就不再往前走，但是因为有更大的盼望在那儿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可以忍受，我们就可以坚韧不拔的继续前行。而且呢，盼望对这个教育孩子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很多很多的父母没有利用这个工具来去教育孩子，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特别多的必要用惩罚为主来教育孩子，而是可以完全用正面的教育的方式来对待孩子。
其实我在这里头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在我的女儿学习钢琴的过程中，她就遇到过这个困难。因为小孩子小，她才只有5岁，坐在钢琴的前面练习钢琴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我记得在女儿刚开始练琴的时候，她第一次去参加那个钢琴的表演，虽然就说她没有正式的参加这个表演比赛，但是老师也允许她去了，因为她才上2次课。但是在这个表演比赛结束的时候，老师有一个颁奖，她就看到这些哥哥姐姐们他们手里拿的金闪闪的这个奖杯，她就特别的羡慕，她就问我，她说妈妈，我可以得到这个奖杯吗？我说可以，如果你会像这些姐姐一样坚持不懈，放弃你玩的时间，然后用在你练琴上面，我说你就一定可以得到。所以我在女儿日后的练习的过程中就经常鼓励她，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小，靠着他的毅力去练琴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父母会帮助他建立一个正确的盼望，帮助他达到这个盼望。所以我女儿有的时候从学校放学回来，她就会在车座位的后面，她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就说，我今天太累了，我今天没有劲儿去练琴，今天太累了，没有劲儿去练琴。但她到了家里以后，我就会说，珊珊，你还记得上次那个表演赛之后那些哥哥和姐姐拿到那个金闪闪的那个奖杯吗？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想得到？他说是啊，他说那个奖杯很漂亮啊，他说我看到他们拿到以后我就很高兴，我希望我也能拿到。所以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转移到这个奖杯上和他的盼望上了。我说那你知道怎么可以拿到那个奖杯吗？他说知道啊，要做到钢琴的前面去练习。我说那你就去钢琴的前面练习好了。他说可是我很累。我说那这样，我会坐在你的后面听，然后替你鼓掌好不好？所以他就坐在钢琴的前面练，他每练完一次我就会鼓掌给他，我还会叫很大的声音说他练得真好，练得真棒。随着他不断的练习，他自己对练琴已经产生了兴趣，因为这个他弹的这个音乐自己听起来也很美，也很动听。所以在后来的一次钢琴表演赛中， 珊珊就真的拿到了第一名的这奖杯，所以当时珊珊特别的高兴，她跑到我的面前，她就说，妈妈妈妈，你看我的这个奖杯拿到了，我真高兴，我以后还会认真的练琴。
其实对所有的父母来说，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养成很多好的习惯，正确的生活习惯跟态度。那么当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孩子们其实他们很幼小，他们尤其这种耐力忍耐是不够的，所以往往他们因为耐力的关系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理想标准的时候，我们往往中国人的父母就会责备他们，反而在他们的心里面造成一种反抗的情绪，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跟态度。我们就是太多用责罚泼冷水，而没有用智慧，比方说您讲到这个盼望来鼓励孩子，不知道在你们家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种盼望来引导孩子的这个实力。
现在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就举我儿子吧。我儿子是个男生，他没有耐心坐在椅子上来练习琴，可是我儿子很喜欢姐姐手里得的这个奖杯，所以他就说他可不可以去学这个钢琴。后来我们就说，那你只有能够坚持住练琴，你才可以得到姐姐的奖杯。他说我可以坚持住啊，他说让我去练吧。所以我们就给儿子报了名去练习，但在真正的练习过程中，儿子他的毅力真的是没有姐姐大。他一听到朋友来叫他骑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今天不要练了，我今天要骑车。我就会说，你看姐姐钢琴上的这个奖杯是因为姐姐他放弃他玩的时间他来练琴，所以他得到的。但儿子有的时候很不情愿，但是我会讲一次讲两次，有的时候甚至要讲三次，然后他会坐到琴上去练。就说尽管我儿子他有困难去每天坚持坐在琴的前面练琴，但是作为一个男孩子，我觉得那是他的能力所在，那是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去练习，所以我也经常在后面鼓励他。而且我有的时候会缩短他的练习时间，然后在晚上睡觉之前再补上10分钟到15分钟，就说通过我这样正确的调整他，而不是说发脾气给他责骂他，所以使得他还一直在练琴。在儿子第一次的这个钢琴表演赛中，这个时候女儿和儿子都在一起参加这个表演赛，尽管这次是儿子的第一次，女儿拿到第一学期的第一等奖，第二学期的第一等奖，儿子拿到第二学期的第二等奖。当我的儿子拿到这个奖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他说不能相信我可以得奖，不能相信我可以得奖。他逢人就说，对老师也这样说，但是他虽然得的是第二名奖，我抱住我的儿子，我说我很替你骄傲，因为你尽了你的力，你虽然得的是第二名，但是你以后还可以继续努力，第二名就你的能力来讲已经是很好了。
现在社会上面越来越富裕，很多孩子们看到比方说像玩具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现在在孩子的幼年生活当中给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使用钱的这种态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盼望来建立这个节俭或者是怎么样正确使用钱的这种态度的实力。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发生在2个月以前。因为我们要去中国北京，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去中国北京的这个机票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在一年以前就问两个孩子说，你们喜不喜欢去中国北京看姥姥姥爷？他们非常的喜欢。我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因为都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在教会的老师经常鼓励他们要传福音给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两个人非常的想见到他们的姥姥姥爷，然后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如果不该买的玩具或者是不该买的糖果，我们要把那个钱省下来放到你们的那个储蓄所里面，这样你们可以用这个钱来帮助爸爸妈妈买你们俩的机票。那他们因为想做这件事情，他们想见姥姥姥爷，他们想传福音给姥姥姥爷，但是他们的控制能力很差。当他们做好事情以后被我们奖励有他们的零花钱的时候， 我的儿子有一次碰到蜘蛛人的玩具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我很喜欢这个玩具，可不可以买？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如果要是想去中国北京见老爷去传福音，你这钱是用来买机票呢还是买玩具呢？他说，可是我很想玩具啊，但我更想去中国北京见老爷。他说，那我还是存起来吧。他说，这样吧，你来帮我存，你存到你那里，我就不会想拿就拿得到。所以我就去替他存，然后帮助他建立这个节省的概念。
听众朋友，盼望是在家庭里面能够永远带来祝福的一个基础，一个帮助。希望您我的家庭能够常常使用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来建立一个永恒幸福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ells ring, are you listening? In the lane, snow's glistening. A beautiful sight, oh, we're happy tonight.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Gone away is a bluebird here to stay. Is a new bird, he's singing a song as we go along.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Well, in the meadow we can build a snowman and pretend that he is Parson Brown. He'll say, are you married? We'll say, no, man. But you can do the job when you're in town. Later on, we'll conspire as we dream by the fire to face unafraid all the plans that we've made walking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Until the other kiddies knock him down. Oh, when it snows, ain't it thrilling? Though your nose gets chilling, we'll frolic and play the Eskimo way, walking in winter
圣月飘飘，普天同庆，又到圣诞季节了。各式各样美丽的圣诞灯火纷纷在许多人家绽放，屋内屋外闪闪烁烁的亮光在黑夜里如梦如幻，带给人无限的憧憬与盼望。圣诞灯所带给我的憧憬和盼望，莫过于希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屈卑降世来到这个世界所要带给我们的真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一章九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以弗所书五章八到九节。在这个知识爆炸、是非混淆的时代，许多价值观被颠覆，我们何等需要从神而来真光的照耀，来驱走内心的幽暗，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我们接受耶稣，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就可以成为光明之子，做个良善、公义、诚实的人。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亲自来到人间，就是要帮助世人解决幽暗世界人类罪的问题，将真理之光赐下，让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享有永生。这就是庆祝圣诞节不是欢腾的原因。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节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耶稣的真光，得着丰盛的生命。
为什么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人们却越来越烦恼呢？很多研究都在讨论这一问题。比如有人说，人总是拿自己和别人比，如果人人都在变富，那我们的幸福感不会增加，我们只有在和我们的同伴相比更为富有的时候才会感到幸福。美国小说家、散文作家戈尔维达也说，每当我的朋友有成就时，我们的友谊就会消失的多一些。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一次年会上，英国一位大学教授展示了他最新的一项发现。他认为，工作中的幸福感取决于你和其他人相比挣了多少钱。说白了，这也就是攀比。金融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叫《因城科学盯上幸福研究》的文章，其中说，经济学家正在考虑幸福感的问题，试图把幸福指数变成类似于 GDP 一样的指标。这很有意思，有一天我可不可以拿出自己的数据去网上查一下，那么我会不会因此而幸福的发狂呢？数字不一定真的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我觉得人的幸福是一种在任何状态下都波澜不惊的心态，是一种深深的平安和喜乐。在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能够和圣经的诗歌中所说的那样，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致害怕，你的杖、你的竿都引导我。在我们心里面涌现出对未来焦虑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那野地的百合、天上的飞鸟。这种平安是深层的，这种喜乐是真实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努力，得到这样的真正的幸福。
Hello.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